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于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上一集已经由我为各位菩萨讲完断三伏劫的第二个部分，三界中的我见。在这一集中，我将为各位菩萨讲解如何断三伏劫。在讲解如何断三伏劫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要断三伏劫，断三伏劫的意义在哪里，那么断三伏劫有什么样的好处，如果不断三伏劫又有什么样的坏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断三伏劫的意义在哪里。声闻菩提当中有四种果可以证得，就是初果到四果。初果就是须陀洹，二果就是斯陀含果，也就是一来果。一来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证得二果，他往生天界以后会回到人间再来受生一次，然后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回到人间受生，也就是他在出离三界生死之前，他只需要人天往来一次，所以就叫做一来果。再来说三果，三果人呢，他叫做阿那含果，也就是不还果。不还的意思就是只要你能证得三果，那么你可以在中阴阶段波涅槃，也可以在色界天以上波涅槃，那么在出离三界生死之前都不会再回到人间受生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三果人，我们就说他叫做不还果。那再来是四果阿罗汉，阿罗汉在死后他就入无余涅槃，永远出离三界生死。好，那么佛说断三伏劫者得须陀洹果，那么须陀洹果就是刚刚讲的初果。那么得这样的一个初果，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为什么证得这个初果？证得初果要干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断三伏劫证出果，又叫做见道。那见道又是什么样的意涵呢？我打个比方来说，譬如说有人要去登一座山，那么他最重要的是要干什么？他一定要找到这个登山的入口处。如果他没有找到登山的入口处，他永远在外面一直绕，那样子永远也爬不了那一座山啊，所以找到登山的入口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解脱道当中呢， 也是这个样子。一个人呢，证得了出国呢，就是走到了声闻解脱道的入门，也就是说他已经走到了入口处了。好，登山或许有好几条路可以登到山顶啊，但是在声闻解脱道当中，就唯一的一条路可以登到，可以究竟解脱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断三无解，它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走到了入口呢，接下来呢，要走多快都是你控制的，啊，快慢由你来控制。但是呢，你已经看见了这一条解脱的大道了。再来说，一个人呢，如果说要去爬一座山呢，那么他走到了入口之前呢，他会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他要走到入口之前，他一定要去评估这一座山是不是我要登的，是不是适合我去登，它是不是我想要登的山。那么再来呢，他要确定我登到哪里才是真正的爬完这一座山。再来，他要了解我要登到山顶呢，我需要克服哪些关卡，他要了解。再来，他要知道入口在哪里。接下来，他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说我一定可以克服中间的难关。要进入入口很容易，但是呢，要爬到顶呢，他还有很多难关要克服，他必须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他才会动身去走到入口。那么同样的呢，一个修学声闻解脱道的人呢，他当然走到了入口，他在走到入口之前呢，他一定认为声闻菩提道就是他想要走的路啊。好，再来，他一定知道说，我只要证得阿罗汉果，阿罗汉果就是究竟果啊，我只要证得阿罗汉果，我死后就可以入无余涅槃啊，阿罗汉果就是解脱道的究竟果啊。好，再来，他一定知道说，我在从出国走到阿罗汉果之前呢，我还有两个关卡需要去克服，就是二果三跟三果。好，他都了解了以后呢，他当然知道说，那我怎么走到入口，也就是断三无解了。好，那么他一定是对自己有信心嘛，说我一定可以出离三界生死，照这样的路走完，我就可以出离三界生死。他这样的一个信心成立了，他才会动身走到入口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，一个人呢，只要是正断了三无解，他对于解脱道的内涵，对于声闻解脱道的内涵，他一定是完全了知的。他对于这样的解脱道的真实理呢，他都不会再怀疑了。好，简单的说完断三无解的内涵，那么我们再来看，从第二个观点来看，为什么要断三无解？我们从我见跟我慢的关系来探讨，说为什么要断三无解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佛怎么说，佛怎么开示这一段呢？佛说，世间有情，一劫断时，于一切劫皆亦随断。云何一劫？是谓我慢。所以者何？诸所有劫，系中出品，一切皆以我慢为根，从我慢生，我慢所长。是故我慢一劫断时，于一切劫皆亦随断。好，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的，就是说一切的烦恼呢，都是从我慢所生，从我慢所长，所有的烦恼都依于我慢而有。好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把我慢给断了，你的生死大事就了了。那么我们再来看我慢跟我见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我慢。我慢就是因我 而起慢。什么是我？就是把五音当成常住不灭的我，然后因为把五音当成常住不灭的我呢，所以乐于五音存在于三界当中。这样的一个执着呢，执着五对五音有所执着，不肯灭掉自己，乐于它存在于这个三界当中。这样的一个我慢呢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就是因为把五音当成常住不灭的我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如果要把我慢给断了，他非得把这个我见给断了不可。我见就是我慢的病因嘛。如果你不把病因除了，你再吃太多，吃多少药也没有用。譬如一个人生病了，你再怎么吃药，如果你没有找到病因，你即使短时间内把这个病给压制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病因还在，它还是不可能根除的。哦，所以呢，如果说要把我慢给断，要把我慢给断，一定要断三伏结。好，那么把我见断了以后，是不是我慢就当场就断了呢？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人生病，把病因拿掉以后呢，他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，他的病才会好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人把三伏结断了以后呢，佛说，最钝跟最迟钝的人呢，他最多也只要七次人天往返，就能脱离三界生死，也就是只要断了三伏结，最多经过七次人间往返，我慢就会断。这个就是把病因除了以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。好，所以呢，断三伏结在声闻解脱道当中就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断我见的原因呢？好，这是断我见的为什么要断三伏结的第二个原因呢？好，接下来说为什么要断我慢的我见的断三伏结的第三个原因。好，佛说断三伏结者永不堕三恶道。那么经过最迟钝的人经过七次人天往返以后，就能永远出离三界生死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算是什么样的好处呢？好，我们先来说人跟天寿命的差别。在天界里面，寿命最短的就是四天王天。四天王天天人的寿命呢，他在那边一天的寿命呢，就是人间五十年。好，如果那边一天的寿命是人间五十年，那人的寿命如果让你活到一百岁，也就是人瑞了，那么在四天王天天人的眼中，你只活了两天呢。好，那么如果说你是最钝根的断三伏结的出果人，那么你升天七次，人间七次，那么你在人间每次也都给你很长寿。总共加一加就是四天王天的十四天了。好，那你只活了十四天，那我们来看看四天王天的寿命有多长呢？四天王天的寿命呢，他一天呢是人间的五十年，他的天寿是五百岁，换算人间的时间呢是九百万岁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每次都活一百岁呢，那么你人天往返一次呢，你在人间的时间只有九万分之一，也就是不到万分之一了。那么在你出离三界生死之前呢，你在人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，不到万分之一。那么其他的时间都在天界享乐啊。那么在享乐完毕以后呢，就出离三界生死了。这样的一个好处为什么不要呢？所以呢，当然要断三伏结啦。那么我们再从说正得禅定 断三伏节跟正德禅定不断三伏节这个角度来做一个比较啊。譬如说，如果你断了三伏节，但是你不是最钝根的人，你正德出禅，那么你死后就是到色界天去，在那边波涅盘嘛，因为正断三伏节正德出禅就是不还果。好，那么如果一个人呢正德出禅，但是没有断三伏节，他同样的是升到色界天去，但是呢在色界天命中以后呢，他还是要回到人间来。那回到人间以后呢，就有可能再下堕三恶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断三伏节，即使正德出禅，你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。但是呢，正德出禅以后呢，再加上断三伏节，那么你就可以出离三界生死，因为你永远不必回到人间受胎，也不用堕到三恶道去啊。因此呢，从这个观点来看呢，当然要断三伏节啦。好，那再来说，堕入恶道有什么样的坏处呢？恶道中间当然就是苦啦。好，我们来看畜生，畜生吃完一餐，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，今天吃完了，明天的食物在哪里，都还要去寻找。好，这样当然很苦啊。好，再来说鬼道，鬼道众生永远吃不饱啊，他还比畜生还差。好，那鬼道的众生因为都吃不饱，所以又叫做恶鬼道。当然有吃得饱的鬼道众生啊，譬如说城隍啊、土地公这种有鬼有福报的众生呢，他当然不能称他为恶鬼。但是这样有福报的鬼道众生呢，他还是极少数，大部分的人堕入了鬼道都是恶鬼，永远吃不饱，这是鬼道的苦。再来说地狱，地狱道的众生虽然不必找食物啊，但是呢他却为他所吃下的食物所苦，也就是说他吃下的东西会让他很苦很苦。好，那么最苦的当然是无间地狱。当你一个人堕入了无间地狱以后呢，他是受苦无间的，只要你全身能受苦的地方都在受苦，那么他是没办法自杀的，也没办法在业报没有报尽之前呢能够离开这个这个无间地狱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想堕入三恶道呢，受到这样的一个苦呢，你当然要断三伏节。好，简单的把为什么要断三伏节的三个理由说完，我们现在开始讲如何断三伏节。三伏节就是我见、戒禁取见、疑见啊。那我们怎么来断我见呢？断我见呢，在上一个单元中已经由正伟老师为各位菩萨做了详细的解说，我这里就不再重复。那我在这里只针对一些重点来做说明。如果你想要断我见，第一个一定要信受三宝。那么你要信佛，信佛有三身，佛有法身常住，佛有报身在色究竟天说法，佛还有千百亿化身在他方世界度众生。所以佛当时在人间入灭了，他不是断灭空。你要相信佛有三身，相信佛有十力是无所谓，十八供法、十八不供法，还有十号十种名号的功德，相信佛有这样的一个功德。好，再来相信法。我只要相信佛法所说的如实去做呢，我就可以证得果啊、可以证果。好，很多人呢都说他在学佛，但是呢他不相信佛法可以实证。不相信佛法实证的人呢，大概有两种人。第一种人就是把学佛呢当作是行善，行善就是学佛。那这有这种见解的人呢，他是从来都不看经典的， 不去探讨说这个经典里面到底在说什么，那也不探讨说佛到底来人间是要干什么，他也不去想说如果学佛就只是行善而已，那么基督教为什么不是佛教？如果这样子，佛教跟基督教也没什么差别，行善的人很多，那也不信，不必去信宗教啊，因为行善就是学佛嘛，造善事就学佛，那佛来人间到底要干什么呢？这样的一个见解的人呢，他虽然自称在学佛，但是呢，他是不相信佛法是可以实证的，因为他只相信他师父所说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他的师父不跟他讲说佛法是可以实证的，那么他是一定不会扭转他的见解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种人，说自称自己在学佛，但是却是不相信佛法是可以实证的人。那么第二种人呢，就是自称在学佛，但是呢，把佛法当成一种思想来研究。好，把佛法的思想，把佛法当作一种思想来研究，基本上就是不可能证得果证的，他不会有果证的。佛、法、僧三宝在他的心目中都不是宝，因为佛只是写了一套佛法的思想而已，所以把它称作佛。他跟孔子、孟子基本上没什么差别，所以呢，佛不是宝，法不能实证，当然只是思想，也不是什么宝。僧呢，当然没有人证果，怎么会有僧宝呢？所以他不是三，他在他心里面没有三宝。那么一个人如果皈依三宝以后，说佛法是不可以实证的，不相信佛法可以实证，那么其实他已经不是三宝弟子了。好，接下来说僧，你要相信僧呢，相信只要依照佛法，佛所说的这个佛法呢来修行呢，那么你一定可以证得果，一定可以证果，也可以成就僧宝的功德。好，如果你已经信受了三宝，那你就具备了断三无结的条件。接下来你要了解五阴的内涵，五阴为什么是虚妄的？好，五阴是怎么形成的？这个你要先去了解，好，确定五阴是虚妄的。好，接下来你要了解四圣谛的内涵，确定四圣谛呢当中的苦谛，苦谛就是因为有五阴所以有苦，一切的苦都是因为有五阴所造成的。你要确定，如果要离苦呢，在声闻解脱道当中呢，离苦的方法就是灭掉五阴，灭掉五阴就是苦灭的境界。当你确定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你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五阴是虚妄的，那我把自己灭了以后呢，那我不是断灭了吗？因此这时候你要相信有一法是常住不灭的，那么这一法呢就是所谓的第八识。虽然你没有证得第八识呢，但是呢菩萨都证得第八识，虽然你没有证得，但是呢你只要相信这一法常住，那么你就相信五蕴是虚妄的。一旦你确定五阴是虚妄的，那么你的我见就断了。好，再来检查戒禁取见。戒禁取见就是施舍不离如理的戒禁呢，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戒禁来修行，得到真正的解脱。那么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解脱的境界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已经是不会再信受这种与解脱无关的戒禁的，你不会再受持，那你就断了戒禁取见了。再来检查一见呢，一个人断了我见以后呢，他对于诸方大师所写的著作呢，所说的法呢，只要一句话或一段文字呢，他就可以判定对方有没有断我见，而且毫不犹豫。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断了我见了。好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一见呢，对诸方大师不疑呢，这样的一个一见断了，也就是真正的把一见断了，那么你的三伏结就全断了，这时候你就是真正证得出果的圣人了。好，今天三伏结的内涵就简单讲到这里。那么希望各位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真正的断三伏结，然后把三伏结断了以后呢，你就是真正的出果人，也就是圣人了。好，那么在下一集当中将由郑伟老师来讲离欲正出禅正出果。阿弥陀佛。